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突破1亿人，英伦三岛的各界民众为此备受鼓舞。9月10号，众多民间团体相约来到英国首府伦敦的唐人街举行声援活动，20多名国会议员及欧洲议员致函致电表示祝贺。
中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成员的人数超过1亿人，消息传来，英国各界备受鼓舞，很多民众从各地赶到伦敦举行各种活动表示声援。
中国联邦党代表严昌彪先生说，
今天在这里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声援这个中一亿人员的退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里呼吁更多的人觉醒，从中共的黑暗中走出来，中共的灭亡是必然的，如果专制不倒，国家没有安宁的日子，共产党不倒，老百姓没有安宁的日子。
旅英作家张普说，如果你不赶快退出中共，丧钟就会为你而鸣。
我觉得中国人只要凡是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有一点点同情心的、有一点点明辨是非能力的人，都应该立刻毫无犹豫地退出共产党。
多个民间团体代表在集会上呼吁更多的中国民众勇敢地退出中共，不要再犹豫和恐惧，中共末日将至，不要做中共的替罪羊，不要与中共同归于尽。20多个国会议员和欧洲议员发来贺电贺函表示声援。新唐人记者荣书新意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中秋节是属于中国人的节日，这一天全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所以又称团圆节。不过在中国，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享有这种平凡的幸福。根据明慧网统计，因为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447人，这代表着至少有3447个家庭无法团圆，而这样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中秋月圆人团圆，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和新年一样重要，尤其中秋更是代表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旅居海外的田露女士，因为先生还被关押在大连监狱，自己独自在海外，虽然思念亲人，但现在的她对中秋已经没有感觉了。
其实如果照以前的话，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和就是我们四个人或者是更多的，我们应该在一起过中秋，然后可以看到月亮啊，然后一块吃月饼啊什么的。但是现在你让我看月亮是挺圆的，但是月圆人难圆，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想哭。
田露希望将来能过个没有中共的中秋节。田露的先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曾是学生干部，并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曾获国家杰出志愿者证书，还担任大连文都考研培训学校校长助理。因为修炼法轮功，2009年1月13号被中共非法抓捕。他的母亲因为过度思念儿子一病不起，最后离开了人世。田露表示，中国很多节日都是讲究团圆的，一家人热热闹闹开心过节，但是这样的节日他们一家人都过不了。田露一家四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中共迫害，让他们一家经历了妻离子散的苦难。2009年，田露先生被判刑三年，中共当局多次上门对他的家人恐吓骚扰。他的母亲离世时，大连监狱连他回家奔丧的权利都给剥夺了。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教师梁波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本应该过着平静的生活，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停职，并且不断地被打压关押。去年5月20号，梁波被海淀公安分局的国保带走后，辗转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今年5月，梁波的丈夫薛梦春见过他一次面后，到现在都没能再见面。
我们倒是不难过，大家都挺好的。然后他的情况，因为这好几个月没见到，说家里所有人也没见到，具体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他之前可能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在里面。
田露表示，因为修炼法轮功，许多家庭变得和睦，邻里之间也相处得很好，法轮功给予了一切幸福，这一切却因为中共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迫害，把一亿的中国人推到了绝境。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李婷、王明宇采访报道。
中共人大常委会近日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秘密拘捕合法化的新规定引发了强烈批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表示，草案一旦通过，一切非法的手段将被合法化，受害的将不只是异议人士或者访民，而是全体中国人。
据了解，此草案中的秘密拘捕意见人士合法化的新规定引起强烈反弹。黄奇指出，草案一旦通过，最终受害的将是全中国人。
我想这个条款会将以前一切非法的一些手法，包括限制访民、异议人士、法轮功练习者，就完全合法化了。意思中共的高官要员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是世事多变，难免他们也会成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受害者。
黄奇还指出，草案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之条文，严重践踏公民权利。
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我被打得头破血流，生殖器也被警方抓烂了。由于律师很晚才介入，这些消息对外封锁，而且我也未得到及时的治疗。
成都访民对草案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等罪拘留、逮捕等可以不通知家属一条，表达了内心的恐惧。
我感到很担心，地方政府处处违法，还要做个刑事法来打压我们，我们以后怎么办呀？上访的人员不能把我们抓了，不通知我们家属，我们也感觉到比较恐怖。
8月30号下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网站全文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一个月。新唐人记者熊斌、詹雅荣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13号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希拉里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度在去年全年整体下降，而在今年这方面的问题更趋严重。对此，宗教人士表示，中共想把所有宗教都管起来，只要觉得不受他控制他就镇压，是因为中共崇拜暴力与枪杆子，不相信信仰的神圣。
S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support religious
freedom.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谈到中国时表示，不同的宗教团体都可能受到中共政府的干预。他说，西藏的佛教徒、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以及各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全面承受中共政府试图限制他们的宗教活动。基督教人士、自由作家载爱宗对此表示，中共政府想把所有的宗教管理起来，变成他的一个部门。他估计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大约有7000万到8000万，但多数是不被官方承认的民间团体。
他都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宗教的这种组织都控制起来，但事实上他控制不住嘛。客观上形成了两种，一个是官方登记的，一个是民间自发的。没有官方的背景到外地去传播基督教信仰，肯定会受到当地的阻碍吧。
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上千年的西藏佛教有他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却得按照中共的要求改变。当发现西藏佛教不愿意做出改变的时候，中共就采用暴力镇压。
不愿意让藏传佛教按照传统的方式产生宗教领袖，他就按照像任命局长、科长一样任命西藏的喇嘛。他觉得不受他的控制，他就要去镇压。至于你是不是做了坏事，至于你是不是违反法律，他完全不管。
达瓦才仁分析，由于中共不相信信仰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加上中共对暴力的崇拜，于是习惯用暴力镇压。
他认为任何的事情，他只要有枪杆子就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包括信仰、包括神鬼，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受他的支配。这就是有信仰的人完全没有办法调和，完全没有办法共同的原因。所有的血腥的镇压、所有的侮辱、所有那些都是从这样一个根源上产生的。
达瓦才仁认为，中共的镇压又有欺骗性，他对国际社会是一种面孔，对内则是血腥的镇压。他把信仰宣传成与巫医神汉同类，迫使西藏人攻击自己的信仰，僧人攻击达赖喇嘛。如果藏人有保护自己的行为，都被挂上分裂的帽子。达瓦才仁还表示，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要有信仰。不过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教迫害， 追查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他属于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他所犯的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成千上万的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始终还有更为惨烈的是，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在器官的来源，作为活的人体器官库处理。
汪志远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人权组织、正义人士立即站起来制止这场还在中国发生的邪恶迫害。汪志远还表示，追查国际对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组织、机构和个人都将追查到底。新唐人记者梁欣、宋峰、萧炎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我记得在原来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一个说法，任何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接受说同民族的、同国家的、同国民之间昧着良心，我花20万、30万把别人的肝脏买来，把别人的肾脏买来，因为我知道这事儿麻烦，所以而我又需要这个肾脏，所以我就不去问那个肾是哪儿来的，但是我去问这个肾是否鲜活，摘下来的时间到放到我身体里面，中间的时间是不是尽可能的短一些，来保证我能活命。大家想吧，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加拿大，您说能有什么样的风波？您说中宣部会说什么？反过来，这件事情从2000年初一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就这么发生着。但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中依然在不间断地被揭发出来。网上有篇文章，是英国媒体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它的题目是这么说的。文章题目讲说，英国媒体说中国大连市涉嫌非法器官交易。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苏格兰前锋报，9月5号在苏格兰展览中心召开了大型的会议，大连的医务人员被指控参与了黑市器官交易，从囚犯和死刑犯上活体摘取器官贩卖。文章接着说，大约有 6.5 万法轮功修炼者被杀害以获取他们的器官。据悉，来自世界各地健康有问题的这种富裕的游客大量涌进大连的黑市，用现金进行交易，移植肝脏和肾脏。格拉斯哥市呢，是1987年跟大连呢结为叫做兄弟城市，器官移植的罪行在大连非常猖獗。格拉斯哥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叫做威廉姆斯，他表示，在大连的报纸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出售肝脏和肾脏的广告，而大连市有一医院更明目张胆地推销器官移植。一个人就那么两份一份的东西，哪儿来呀？那个人干嘛要给你呀？你花钱买来的是别人的生死，而那个人呢，在哪儿竟然不知道。这个社会难道不是个黑社会吗？这个社会的价值根本就是颠倒黑白呢，这是事实。文章也讲说，大连市公安局与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合作，把人放在冰冻柜里给冻死，然后窃取器官。听懂了？速冻、冷冻，活着就给你冻，就像那海里打鱼的似的，把鱼打上来还活着，扭脸就给它冻上，为了保鲜。这是什么社会？那是人吗？威廉姆斯接着讲说，在今年6月份在大连有3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恐怕已遭不测。而这场活动呢，是由反对强摘器官的医生组织在格拉斯哥所举办的，而且特别邀请了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人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马塔斯发言。大卫·马塔斯本身呢，写了一本书，就叫《血腥的器官摘除》， 暴露出在中国大陆依然正在进行的非法的器官交易。那文章里也讲说，在中国过去的十年里，器官买卖本身呢，是非法的，但是黑市却十分猖獗。那报纸还提到说，法轮功本身是中国传统的修炼的一种文化，结合着打坐，一共有五套功法，以真善忍作为他们中心的思想，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受益了。而马塔斯在他的书中提到，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进行了41500例器官移植，而中共承认器官的来源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囚犯，是囚犯同意处死后捐献器官。那也就这么多年，杀了这么多死刑，你查查有这么多死刑吗？没有。文章讲说，这些被活摘器官的囚犯大多是法轮功修炼者。而格拉斯哥市议会的发言人明确讲，非法摘取器官显然是令人愤慨的行为，那人权和公民权利是议会的基本价值，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是无法接受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一旦公布于众，你在过去的十年里接受过器官的人，你自己想一想，你的器官哪来的？你问过吗？当这件事情完全披露出来的时候，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和任何的合法性，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他自己的人花钱，自己的国民花钱去窃取同为本国民的其他人的器官，活着摘走。秦朝的时候有这么邪恶吗？说秦始皇本身比较凶残，有这么凶残吗？